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盛应期，字思止，吴江人。弘治六年进士，被任命为都水主事，外出管辖济宁各闸。太监李广的家人卖私盐到济宁，害怕应期，把盐投进水中逃走了。恰逢南京进贡的内官诬告应期阻碍推荐新船，李广从中构陷，逮捕应期和主事范章关进诏狱。范章掌管渭河，也是得罪了权贵的人。案件审结后，贬谪为云南一城，逐渐升任陆丰知县。正德初年，历任云南佥事。武定知府凤英去世，他的妻子代理府事，儿子朝明成为道寇。应期独自骑马进入他们的境内，母子惊慌恐惧，归还了侵占的土地。应期预料凤氏终究会作乱，上奏降低他们的官制，设置官员来管制他们。事情被搁置没有实行，后来果然反叛，与御史张璞、副使朝壁登一起抑制镇守太监梁玉。梁玉、弹劾他们三人全都被逮捕关进诏狱，张璞最终被拷打致死。恰逢乾清宫发生火灾，应期得以恢复职务，经过四次升迁成为陕西右部政使，被提拔为右副都御史、巡抚四川。讨伐平定了天权六藩招讨使高文林。恰逢全江的伯蛮普法恶作乱，富顺的奸民谢文礼、文义依附于他。普法恶死后，指挥何清等人先后讨伐诛杀了文礼、文义。应期得到赏赐的银币，因扶桑回乡。嘉靖二年被启用为原官，巡抚江西。陈豪之乱后创伤未愈，上奏免除杂税钱数十万，请求留下转运到南京的米47万石、银20万两用来赈济饥民，又命令各府积蓄粮食已被荒年达到百余万担。不久升任兵部右侍郎、总督两广军务，将要出发时登记上积粮的数量。皇帝让陈洪模代替他，并奖赏应期。后来陈洪模积粮更多，也受到赏赐。应期到达两广，与抚宁侯朱祁一起督率参将李章等人讨伐平定了思恩的土木刘肇，再次得到赏赐的银币。朝廷商议大规模征讨岑猛，应期分条上奏七条方略，说两广的士兵疲惫衰弱不可用。朱祁等人愤怒，恰逢御史许忠弹劾应期暴虐，朱祁等人于是共同散布流言。御史郑洛书又弹劾应期贿赂勾结权贵。应期已经升任工部侍郎，称病回乡。嘉靖六年，黄河水泛滥进入漕渠，沛县北面的庙道口淤塞数十里，粮船被阻，侍郎张整无法治理。尚书胡世宁、詹事霍涛、佥事江良才请求在朝阳湖东边另外开凿一条漕渠作为长久之计。议论未定，根据御史吴仲的建议召回张整，就地任命应期为右都御史前往。应期于是建议在朝阳湖东边北面进入江家口，南面从流城口出来，开挖疏通140多里，比疏通就河省力，而且好处持久。动用民夫65000人，银20万两，限期6个月。工程尚未完成，恰逢旱灾需修身反省，议论的人大多说开河不是好办法，皇帝立即下令停工。应期请求延长一个月来完成工程，没有被允许。起初应期请求让郎中柯维雄分头疏通之河，维雄极力赞同新河的建议，到这时也说不方便。应期上奏章为自己辩解，皇帝发怒，下诏与维雄一起被革职。世宁说新河的建议是由我发起的。应期限期6个月，现在4个月工程已完成80-90%。因为工期催促太急，怨言纷纷。维雄反复无常，欺诈多变，倾轧大臣，误国大事。自古以来国家败坏大事，必定追究首倡者，我请求与应期一起被罢免。皇帝不同意，后来遇到赦免，恢复官职退休而去世。应期被罢免后30年，朱恒沿着新河的遗迹完成了工程，漕运得到好处。朱恒字世南，万安人。嘉靖11年进士，历任游西、婺源知县，有治理的名声。升任刑部主事，历任郎中。外放为福建提学副使，官至山东布政使。39年升任右副都御史、巡抚山东。上奏说 近来辽东饥荒，暂时放宽登州、莱州的商业禁令，转运粮食救济他们。狡猾的商人于是偷偷装载其他货物，往来贩卖，并开辟青州以西的道路。海岛的亡命之徒暗中勾结，禁止他们更有利。皇帝听从了，召入朝廷，任工部右侍郎。44年，升任南京刑部尚书。这年秋天，黄河在沛县飞云桥决口向东流入朝阳湖，漕运河道淤塞100多里。改任朱恒为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，总理河漕。朱恒及时到决口，旧渠已经变成陆地。而原都御史盛应期所开的新河，从南阳以南向东到下村，又向东南到流城，旧址还在。那里地势高，黄河决口到朝阳湖就停止了，不能再向东流，可以通航。于是决定开凿新河，在吕孟湖筑堤，防止溃决。河道都御史潘继训认为疏通旧渠更方便，意见与朱恒不合。朱恒更加坚持己见，引入鲶鱼，削沙各水进入新渠，筑马家桥堤来堵住飞云桥决口，亲自督工。弹劾罢免了曹仆副使柴来，严厉惩办不听话的吏卒，于是议论纷纷。第二年，给事中正卿弹劾朱恒虐待百姓，侥幸求功，皇帝下诏派给事中何启明前往勘察，工程快要完成了。到秋天，黄河在马家桥决口，议论的人纷纷说工程不能成功。启明起初赞同朱恒的意见，也改变了他的说法，与给事中王元春、御史黄香接连上奏，请求罢免朱恒。恰逢新河已完成，才停止。新河长194里，漕船从径山进入，通行到南阳。不久，继训因扶桑离职，皇帝下诏让朱恒监管他的事务。隆庆元年，加封太子少保。山洪突然泛滥，冲决新河，损坏漕船数百艘。给事中吴石来上奏说，新河承受东、沿以南沸、益、邹、腾的水，用一道堤防阻挡众多水流，怎能不溃决？应该分流来减弱水势。朱恒于是开挖4条支河，泄水进入赤山湖。第二年秋天，被召回部里。又过了一年，朱恒上书说，先臣送礼疏浚治理旧渠，测量水平，计算济宁平地与徐州径山山顶相平，北高南低，落差30丈，所以鲁桥闸以南稍微开启就干涸，船行半个月才能到达。东沿的百姓增加闸门，挑挖浅滩，苦于劳役160年。近来改造新渠，远远避开黄河水流，舍弃低地走向高地，地形平坦，各闸无需起壁，船行每日可达100余里，夫役无所事事。最近河道都御史翁大力奏请裁减革除，应该可以听从。于是裁减闸官5人，夫役6000多人，用他们的租金作为修渠费用。4年秋天，黄河在睢宁决口，启用继训总理。第二年冬天，巡视河道的给事中洛尊弹劾罢免了继训，说朝廷大臣可用的没有超过朱恒的。6年正月，皇帝下诏让朱恒兼任左副都御史，管理河道。穆宗去世，大学士高拱因陵墓工程请求召回朱恒。恰逢邳州的工程也完工，朱恒于是回到朝廷。朱恒先后在部里禁止工作，裁减不必要的费用，节省了很多。穆宗时，内府监局加征公料，滥用无度，朱恒随时执奏。不久，皇帝下诏让南京织造太监李佑赶办袍缎1800多匹，朱恒通过言官孙之、姚继可、严用和、洛问礼先后劝谏，再次上书请求，皇帝听从了。皇帝严厉斥责太监崔敏，传令南京加造缎10余万匹。朱恒建议停止新造，只要求每年定额得以减少新造的2/3。皇帝命令造鳌山灯，费用估计3万多两，又命令在长信门建造光泰殿、瑞祥阁，朱恒都上奏阻止。到神宗即位，首先命令停止织造，但内臣不立即奉诏，并且请求增加织染所的颜料。朱恒上奏争论，都得到批准。皇太后传旨拨发国库银两，修建涿州碧霞园君庙。朱恒又争论，皇帝回复知道了。朱恒性格刚强正直，遇事不屈挠，不被张居正喜欢。万历2年，给事中林景阳弹劾朱恒刚愎自用。 朱恒两次上书请求退休。皇帝下诏加封太子太保，乘一车回乡。这年夏天，大雨毁坏昭陵尊恩殿，追究督公的罪责，剥夺公保称号。去世时73岁。儿子为京，字有传，翁大吏，余姚人。嘉靖17年进士，官至山东左布政使。38年以右副都御史、巡抚应天、苏州各府。苏州因倭寇警报招募壮士，后来兵役结束无处可归，聚集起来抢劫。大吏查出他们的主谋，追捕很急。恶少们害怕，夜里抢劫县尉监狱，放出囚犯跟从自己，攻打都御史行署。大吏率领妻子儿女逃跑。知府王道恒督率兵力抵抗，于是从封门斩杀，逃入太湖为盗。皇帝命令大吏戴罪捕贼，不久被弹劾罢免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启用为原官，巡抚山东。因扶桑未赴任。隆庆二年，皇帝命令督理河道。朱恒已开凿新河，漕渠便利。大吏于是颂扬新河有五个好处，并请求疏浚回回木以通达鸿沟，引朝阳湖的水沿鸿沟流出流城，来灌溉湖下1000顷肥沃的田地。不久又请求开凿邵家岭，让水从地邦沟流经进山，进入漕河。皇帝都听从了。三年七月，黄河在沛县大决口，漕船无法前进。皇帝听从大吏的请求，大规模赈贷。大吏又请求后道的漕船在徐州仓贮存粮食，平价出售。皇帝下诏准许用3万石赈济百姓。大吏因为下层百姓被淹，民间困苦的情况皇帝不能全面了解，于是绘制12浮图进献，并且说时势可忧，更不止这些。东南是财富地区，而江海泛滥，粮食不收，京城的储备值得忧虑，这是第一点。边关千里都遭受洪水，敦堡倾颓，依靠什么防守？值得忧虑，这是第二点。京城附近，山东、河南，久雨不停，城郭不完整，盗贼没有防备，值得忧虑，这是第三点。江海间飓风掀起波浪，舰船战士都落入波涛，海防值得忧虑，这是第四点。淮，这盐场咸泥全部淹没，造户流亡迁徙，商人到来，国家赋税值得忧虑，这是第五点。希望陛下将五患十二图交给公卿广泛讨论，赶快寻求救济的计策。皇帝留下图备览，将他的奏章下发给有关部门。当时黄河已经决口，淮水又上涨。从清河县到通济闸到达淮安城西淤塞30多里，决开方信二坝出海，平地水深一丈多，宝应湖堤常常崩坏。山东的宜、沮、郯城水灾水溢出，从宜河直河流出邳州，人民很多溺死。大力奔走经营，到四年六月，鸿沟、进山各工程以及淮流的疏浚相继完成。皇帝高兴，赏赐各有差别。当时大力已升任工部右侍郎，不久改任兵部为左侍郎。恰逢接替者陈大兵未到任，而山东的沙、薛、汶四个水突然上涨，冲决众家前等处，黄河又突然到来，茶城再次淤塞。不久淮河从泰山庙到七里沟也淤塞十多里。第二年就被给事中宋良佐弹劾罢免。万历二年启用为南京刑部右侍郎，就地改任吏部。第二年入朝任刑部右侍郎，再升任南京兵部尚书。六年退休回乡。在此之前，隆庆末年有个锦衣指挥周世臣，是外戚庆云侯的后代，家贫无妻，独自与婢女荷花居住。盗贼进入他家，杀死世臣后离去，把总张国维进入抓到，只有荷花和仆人王奎在，于是说二人通奸杀害主人。案件审结，刑部郎中潘志一怀疑，长时间不判决。到大吏以侍郎代理部事，愤恨荷花杀害主人，催促志一快点判决。志一始终怀疑，于是委托郎中王三溪、徐一中一同审理，最终没有平反，处以极刑。过了几年，抓获真正的盗贼。都城里的人争着说荷花冤枉，流传到宫中。皇帝大怒，想重重谴责大吏等人。恰逢给事中周良莹、萧燕又弹劾他们，于是追夺大吏的职务，将一中、三溪调到外地。 智一当时已任九江知府，也被贬为陈州知府。智一，吴江人，进士，官至广西右参政，历任官职有声望。万历四年夏天，再次被启用为官，担任江西巡抚。第二年冬天，被召入朝任刑部右侍郎。这时，黄河在崔镇决口，黄水向北流，清河口淤积堵塞，淮河全部向南迁徙，高堰湖堤严重毁坏，淮安、扬州、高邮、宝应一带都成了大片水泽。大学士张居正对此深感忧虑，和曹尚书吴桂芳建议修复老黄河故道，而总和都御史傅希志想堵塞决口，约束河水归入曹渠，两人意见不合。恰逢吴桂芳去世，万历六年夏天，命潘继训以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的身份接替他。潘继训认为故道已经长期淹没，即使疏浚恢复，其深度和宽度也必定不如现在的河道，建议修筑崔镇以堵塞决口，修筑窑堤以防溃决。又说淮河清澈，黄河浑浊，淮河水势弱，黄河水势强，黄河水一斗中泥沙占六成，伏天和秋天则占八成，如果不是极其湍急，必定会停滞，应当借淮河的清水来冲刷黄河的浊水，修筑高堰约束淮河进入清口，以抵御黄河的强水势，使两条河并流，那么海口自然就会疏浚，即使吴桂芳所开的草湾也可以不再修治。于是逐条上奏六件事，诏令按照他的建议执行。第二年冬天，两条河的工程完成。又过了一年春天，加封太子太保，升任工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。潘继训初到黄河边时，经过虞城、夏邑、商丘查看地势，就黄河的上游从新集经赵家圈、萧县流出徐州小浮桥，非常深广。自嘉靖中期向北迁徙后，河深已经变浅，迁徙无常，曹县、单县、丰县、沛县常常遭受水灾。潘继训上书请求恢复故道，给侍中王道成认为正在修筑崔镇和高堰，工程难以同时进行。河南巡抚和巡按也陈述了三点困难，于是作罢，调任南京兵部尚书。万历十一年正月，被召改任刑部尚书。潘继训再次被启用，是由于张居正的援引。张居正去世后，家属全被囚禁，儿子张敬修上吊自杀。潘继训说，张居正的母亲年过八旬，早晚性命不保，请求降下特恩，宽恕释放。又因为惩治张居正一案过于急迫，公开说张居正的家属死在狱中的已有几十人。在此之前，御史李直、江东之等人与大臣申时行、杨威相互攻击，潘继训极力袒护申时行、杨威，痛斥禁言的人，禁言的人都非常恼怒。李直于是弹劾潘继训结党庇护张居正，潘继训被削职为民。万历十三年，御史李栋上书为他辩冤说，隆庆年间黄河在崔镇决口，造成运道梗阻，数年以来民居已经安定，河水安流，大家都说这是潘尚书的功劳。从前先臣宋礼治理会通河，至今仍依赖其功，陛下准许都臣万公的请求，给予他谥号和阴封。现在潘继训的功劳不在宋礼之下，却在他活着的时候让他与平民同等，这难道不挫伤诸位臣子任事之心，违背朝廷报答功勋的典制吗？御史董子行也说潘继训罪轻罚重，诏令都扣发他们的俸禄。此后不断有人举荐他。万历十六年，给事中梅国楼再次举荐，于是启用潘继训为右都御史、总督河道。自吴桂芳之后，和曹都由一人总理，到这时又设专官。第二年，黄水暴涨，冲入下镇，毁坏田地房屋，居民很多被淹死。潘继训又修筑堵塞。万历十九年冬天，加封太子太保、工部尚书兼右都御史。潘继训共四次奉命治理黄河，前后二十七年，熟悉地形的险易，增筑设防，设置官员，修建水闸，下至木石装扫管理，细致入微，积劳成疾。三次上书请求退休，不被允许。万历二十年，四周发生大水，城中水深三尺，祸及祖陵。议论的人有的想挖开富宁湖到陆河入长江，有的想疏浚周家桥进入高邮、宝应等湖， 有的想挖开寿州瓦布河以分泄淮河上游水势，有的想拆毁张福堤以排泄淮河口。潘继训认为祖陵的王气不宜轻易泄放，而巡抚周采、陈于弼、巡按高举认为周家桥在祖陵后百里可以疏浚，意见不合，都给侍中杨其修请求允许潘继训离职。回乡三年后去世，享年75岁。万公，字素清，南昌人，嘉靖23年进士，被任命为南京文选主事，历任考功郎中。寿王丧事经过南京，钟贵想让他朝见王妃，万公厉声说道，李治不朝见皇后，何况是妃子，于是作罢，就地升任光禄少卿，入朝改任大理寺官员。嘉靖42年，敌寇逼近通州，皇帝正急于军事，因兵部右侍郎蔡汝南协理荣正侍郎御史不能胜任，调往南京，想用郑晓、杨顺、葛静替代，亲笔诏书询问徐阶。徐阶认为郑晓是文士，杨顺、葛静不是正派人，请命吏部推选。皇帝于是欲令尚书严讷破格求才，于是以湖广参政李遂替代御史，而命万公替代蔡汝南。万公逐条上奏选兵、役将、练兵车、火器等事都得到批准。第二年，李遂被罢免，众人想推举万公，万公称病，等到任用赵秉然，万公才出来任职。于是几世中胡英家弹劾万公奸诈欺骗，万公上奏辩解，不意调任万公，诏令不予追究。万公内心不安，极力请求到显要边境效力，于是命他兼任迁都御史、巡抚山西。刚到任，敌寇侵犯龙须墩，万公设伏兵击退他们。不久，敌寇50000骑兵到达朔州川，万公与他们在老高木交战，排列战车为阵，发射火器，敌寇稍微退却。忽然刮起大风，火反而烧了战车，敌寇又大举进攻，诸将殊死战斗，敌寇才退去。事情上报，赏赐银币。巡抚原来没有旗牌，万公请求获得。滨河州县担忧套寇向东抢掠，每年凿兵以防卫，万公为此修筑围墙40里，教人耕种和使用水车的方法，百姓大获其利。过了一年，因母亲去世回乡守丧。隆庆初年，给事中岑用兵等在十一中提及万公，吏部尚书杨伯建议仍任用他在边疆，等到守丧期满，万公于是不出事。隆庆六年春天，给事中刘伯谢举荐万公是奇才，恰逢黄河在邳州决口，运道严重阻塞，已经派遣尚书朱恒经理，又命万公以原官总理河道。万公与朱恒修筑长堤，北起莫齐沟到邳州直河，南起黎陵到宿迁小河口，各长370里，花费库银3万两，60天完成。高邮、宝应等河夏秋泛滥，每年商议增堤，而水势更加上涨。万公沿堤修建平水闸20多座，按时泄洪蓄水，专门命令疏浚湖泊，不再增堤，黄河于是没有祸患。万公刚强坚毅，敏捷通达，一时被称为才臣。治水三年，言官弹劾他不称职，最终被罢官回乡，在家闲居近20年去世。孙子万景，自有传记。吴桂芳，字子时，新建人，嘉靖23年进士，被任命为刑部主事。有个叫崔健的人，13岁，因愤恨父亲的小妾欺凌母亲，亲手杀了他。吴桂芳为此写文章《拟议赦免》。尚书文渊说，这是董仲舒、春秋、段誉、刘子厚复仇意的做法。崔健于是得以宽宥。等到文渊进入吏部，想任命他做谏官，恰逢听说继母生病，立即请求回乡，挽留不允。后被启用补任礼部，历任升迁至扬州知府，抵御倭寇有功，升俸一级。又建议增筑外城，扬州有2座城，从吴桂芳开始。历任浙江左布政使，升任右迁都御史、巡抚福建。因父亲去世，回乡守丧，后启用原官，府治云阳。不久升任右副都御史、总理河道，未到任。两广总督张聂因不是军事人才，被弹劾罢免，不意取消总督，改任吴桂芳为兵部右侍郎兼右迁都御史， 提督两广军务，兼理巡抚。两广群盗河源李亚元，城乡叶丹楼连年为患，潮州就倭寇屯聚邹唐。吴桂芳先讨伐倭寇，以响贼武端为前锋，官军随后跟进，一天一夜攻克三座巢穴，焚烧斩首400余人。皇帝身加嘉奖，命他与南赣提督500彭乘胜灭贼。而新倭寇侵犯福建省，被戚继光击败，流窜入境。吴桂芳、500彭会合调集土兵、汉兵，乘他们刚到，迅速攻击。倭寇惧怕，全部逃往甲子奇沙，抢夺渔船入海。暴风骤起，都翻船淹死。逃脱的回到海丰，副总兵汤克宽几乎全部擒杀。于是建议海盗副使管辖东莞以西到琼州，管理翻译世博，另设海防签事，巡视东莞以东到会潮，专门抵御倭寇。又进军讨伐李亚元、叶丹楼，平定他们。降贼王锡桥、吴平已经招抚又反叛。王锡桥抢掠东莞，击败都指挥刘世恩的军队，抓住赵庆同知郭文通以求招抚。吴桂芳擒获斩杀他，进军讨伐平定。吴平最初占据南澳，被戚继光、于大猷击败，逃往饶平凤凰山，抢掠民船出海，从阳江逃往安南。吴桂芳传习安南万宁宣抚司靖角，派遣汤克宽率水师会合，在万桥山下夹击吴平，乘风放火，吴平军死伤无数，擒获斩首390余人。参将傅英家说吴平已被擒获，后来又说他淹死。福建巡抚汪道坤上奏，吴桂芳不肯相信，说烽火交赤时，凭什么知道他一定死了。吴平的同党林道前又窥伺南澳，当时议论设参将戍守。吴桂芳说澳中地势险要而肥沃，元朝时曾设兵戍守，戍兵随即聚以叛乱，这是遇到反而生道，不如戍守这林方便，听从了他。召为南京兵部右侍郎，不久改任北部。隆庆初年转任左侍郎，因病请求回乡，言官多次论谏。万历三年冬天，在家启用原官，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。第二年春天，吴桂芳因淮安、扬州洪水奔流，只有云梯关一条路径入海，导致海涌横沙，河流泛滥，而新化、盐城、高邮、宝应等州县到处受灾，请求增开草湾及老黄河故道，以扩大入海之路，修筑高邮东西二堤，以蓄湖水，都交付所司商议执行。不久，草湾河工程完成。这年秋天，黄河在曹县、徐州、桃园决口，给侍中刘炫上书议论曹河，言语冒犯吴桂芳。吴桂芳上书辩解说，开草湾是因为高邮、宝应的水患冲刷侵蚀，疏浚已拯救，并非能使上游也不再涨水。现在山阳以南的州县水落波重，一斗米4分钱，则我这举措也已经得策了。至于徐州、邳州以上，不是我的管辖范围，我有什么关联？于是请求罢免。御史少弼说，诸臣因何长归咎于开草湾，阻挠任事者的气概，请求册立吴桂芳以成就他的功绩，而责问何臣傅锡志旷废职守，听从了他。第二年，傅锡志建议堵塞崔镇决口，约束河水归入曹渠，而吴桂芳想冲刷成河，作为老黄河入海之道。朝廷议论因两人意见不合，改任傅锡志巡抚陕西，以李世达替代。不久又改任李世达他职，命吴桂芳兼理河曹。万历六年正月，诏令升任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，居职如故。不到一个月去世。不久因高邮湖堤建成，追赠太子少保。傅锡志，衡水人，累官至右迁都御史，巡抚山东。隆庆末年，户部因粮饷匮乏，建议裁撤山东、河南民兵，傅锡志力争而停止，改任总理河道。因查成淤塞，开挖梁山以下宁阳山，从右虹口流出。万历五年，升任右副都御史，巡抚陕西。不久升任户部右侍郎，因陇右矿贼未平定，悖论罢免。后启用总督漕运，历任南京户部、兵部尚书，召入管理荣政，因年老被弹劾。加太子少保退休。王宗穆，字兴甫，临海人，嘉靖23年进士，被任命为刑部主事。 与潼关李攀龙、王世贞等人以诗文相互友善。王宗穆尤其通晓吏治，历任江西提学副使，修复白鹿洞书院，引导诸生在书院中讲习。三次升迁，担任山西右布政使。他管辖的地区连年灾荒，宗穆趁入朝觐见时上书说，山西各府都遭灾荒，太原尤其严重。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三年，百余里内听不到鸡叫声。父子夫妻相互交换以求一饱，这被称为人事。宗室俸禄85万，多年缺额无法发放，因饥饿疫病死亡的近200人。山西是京城的右翼，从故关出发到真定，从新州、代州出发到紫金关，都不超过3天。宣府、大同的粮饷虽然分派各府，但运输食物税粮的都在太原。饥民一旦聚集，就会抢掠破坏，每年供给宣府、大同两镇的67万饷银，谁来办理？这是值得深切忧虑的第一点。各地上报水旱灾害的按10分计算，布役常常只核减3分，所免除的不过是地方存留部分而已。如今山西所谓的存留是2镇3关的输纳，存留反而比起运更急迫，这样山西终究得不到分毫宽免，这是值得深切忧虑的第二点。太行山在万山之中，山岩险阻陡峭，太原百姓无法到达泽州、潞州，哪里还能指望到其他地方救食？只有真定的米粮稍微可以流通，但靠背负车运，大概2斗才能运到1斗，刚到寿阳，价格就已经涨了3倍。这是值得深切忧虑的第三点。饥民聚集为盗，招安不行，势必就要绞杀。小则动用库银，大则请求内堂。与其发放内堂赏赐杀盗之人，何如发放内堂使他们不为盗？这是值得深切忧虑的第四点。近来秋赋往来诱惑，边民妄传招募人耕田不取租税。渔民知道什么？危急之下无暇选择，边长800余里，谁来约束他们？那边诱惑而人多，这边逃亡而空虚。这是值得深切忧虑的第五点。于是请求缓征拖欠的赋税，留下河东新增的盐税来供给宗室俸禄。不久改任广西左布政使，又调任山东。隆庆5年，给侍中李贵和请求开凿交来河。宗穆认为这项工程难以成功，不足以帮助漕运，写信给朝廷制止。被任命为右副都御史、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，极力陈述运军之苦，请求尽快优抚体恤。又因为黄河决口无常，运到最终阻塞，想要恢复海运，上书说自从汇通河开郡以来，海运不讲求已经很久了。陈近来任职山东，曾经条列这项建议。巡抚都御史梁孟龙毅然试行，最终没有拥塞，但顾虑的人总是苦于风波。东南的海是天下重水的汇聚之处，茫茫无际，没有岛屿，无处屈避，靠近南方水暖，是蛟龙的巢穴。所以元朝人海运多惊险，因为他们从太仓、嘉定出发向北。如果从淮安向东引导登州、莱州而停泊天津，这称为北海，中间多有岛屿可以避风，又那里地势高多时，蛟龙有往来而无巢穴，所以登州有海市，因为石器与水器相搏，应石而成，石器能达于水面，因为石头离水近的缘故。北海的浅就是明证，可以辅助运河的穷困，没有比这更方便的了。于是条列上奏7件便利之事。第二年3月，就运米12万石从淮河入海，5月抵达天津。论功行赏，与孟龙都晋升品级，赏赐金币。而南京给事中张焕说，近来听说8艘船漂没，损失米3200担。宗穆预先料到会有此事，私下令人抵米补足。米可以补，人命可以补吗？宗穆掩饰视听，不是大臣应有的行为。宗穆上书辩解，请求勘察。诏令实行前役，熟悉海道已被缓急。不久海运到即墨，飓风大作，翻了7艘船，都给侍中贾三进、御史鲍希言及山东巡抚傅希志都说不方便，于是停止。当时是万历元年。宗穆因为徐州、邳州风俗广汉，多奸猾之徒，滨海沿途出没，陆安、霍山矿贼偷偷发难，奏请设置守将。又召集豪侠大户300余人充任义勇，责令捕盗， 后来大多因功得到官带，升任南京刑部右侍郎，召回改任工部。不久晋升刑部左侍郎，奉敕检阅巡视宣府、大同、山西各镇边务。因母亲去世回乡。万历九年，因经查时疑被罢官，不再续用，在家居住十余年去世。追赠刑部尚书。天启初年，追谥相遇。他的儿子谥松、谥齐、谥昌，侄子谥醒都是进士。谥松官至刑部主事，谥齐历任重庆知府。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叛乱，谥齐奉总督行戒之命到松坎安抚平定，于是晋升兵备副使，治理那个地方。不久以山东参政监军朝鲜有功，破格提拔为河南右部政使。因杨应龙再次叛乱受牵连，降为湖广右参政，历任山东右部政使，辅佐于宗俊封顺义王，晋升品级赏赐金币，升任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，被弹劾拟调职，不久去世。谥昌由龙溪知县升任兵科给事中。敌寇侵犯固原，甘肃正在讨论诸将罪责，而延绥两次已捷报上文，兵部请求告庙宣告胜利，谥昌上奏阻止，改任礼科。矿税兴起，尚书说近来御笔题写的黄道遍布关卡渡口，圣旨的猪牌被弃置在草屋，于是使得三家之村鸡犬全部死光，五都之事思素都成空。况且税以佃民，与北齐的是四无异，官员由宫内派出，何止西院的邪风，没有答复。万历二十九年，皇帝将要册立东宫太子，却故意推迟日期。谥昌与同官杨天明极力劝谏，被贬为贵州镇远典史，多次升迁至大理右丞署事，与张问达共同审理张差案。不久晋升右少卿，升任右迁都御史，巡抚福建。回乡后去世。谥姓，字恒书，由雀山知县征召授官礼科给事中。首先陈述天下大计，说朝廷药物两项是清净奏章，节省财用。官司药物三项是有关司文网、督学科条、王官考核。兵戎药物四项是中州五倍、晋地要害、北寇积疑、辽左战功。书共数千言，深切实弊，多被讨论施行。诏令制作鳌山灯，不久慈宁宫失火，谥姓请求停止前诏，皇帝采纳。杨威提议罢黜丁辞吕，谥姓弹劾杨威阿附辅臣申时行，申时行容纳杨威的邪魅，都失去大臣之道，被搁置没有实行。申时行是谥姓的做主。过了很久，尚书说朝廷用人不应该专取那些容身缄默、缓急不足依靠的人，请求召回沈思孝、吴中行、艾慕、邹元彪、黄道瞻、蔡石鼎、文道立、顾宪成、孙如法、江英龄、马应图、王德兴、卢洪春、彭尊古、朱寿贤、顾允成等人，违逆圣旨，没有答复。升任吏科给事中，初经任四川参议，历任太仆少卿。河南缺巡抚，廷推以王国为首，谥姓赐之。皇帝特意任用谥姓，谥姓上书推辞，说资望不如王国。皇帝怀疑他矫情，并且认为是王国指使的，于是调王国出京外任，调谥姓到南京。过了很久，就地升任鸿胪卿，去世。刘东兴，字子明，沁水人，隆庆二年进士，改庶吉士，授兵科给事中。大学士高拱代理吏部，以非时考察，贬为蒲城县丞，调任卢氏知县，累升湖广左部政使。万历二十年，升任右迁都御史，巡抚保定。当时朝鲜因倭患告急，王师调集都在天津会合，而天津、静海、沧州、河间都遭灾。东兴请求草米十万石平价卖出，百姓才得以接济，召为左副都御史。晋升吏部右侍郎，因父亲年老，请求赡养回乡，临行时父亲去世。万历二十六年，黄河在单县黄固决口，运道堵塞，启用为工部左侍郎兼右迁都御史，总理河道漕运。当初尚书潘继训建议开挖黄河上流，沿商丘、虞城而下，经丁家道口出徐州小浮桥，就是元代贾鲁所疏浚的故道， 朝廷因费用巨大没有实行。东兴就在那个地方开郡，从区里铺到三仙台，直达小浮桥，又疏浚漕渠，从徐州、邳州到宿迁，共五个月完工，费用仅十万。诏令嘉奖他的功绩，晋升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。第二年开渠于邵伯，界守二湖。又过一年，奉命开凿嘉禾。嘉禾介于藤县、易县之间，南通淮河、海州、引漕非常便利。前总督翁大力首先提议开郡，后尚书朱衡、都御史傅希志又提出。朝廷多次派遣官员视察，没有定论。河臣舒应龙曾经开凿韩庄，工程也中途停止。东兴全力承担这项工程。当初预计费用120万，到工程开始费用仅7万，而渠道已完成十分之三。恰逢生病，请求辞职，多次下旨未留，在任上去世。后来李化龙沿着他的遗迹与李三才共同完成，漕运从此永远便利。东兴生性节俭，历任官职30年，破衣粗食如一日。天启初年，追谥庄敬。胡赞，字伯玉，桐城人。万历23年进士，授都水主事，分管南望司监督全闸，驻扎济宁。泗水所住之处，胡赞修建金口坝拦截，在汶上造船，在宁阳造桥，百姓不再为过河所苦。黄河在黄固决口，胡赞忧虑。适逢刘东兴来总理河漕，胡赞与他反复辩论，认为黄固不堵，势必改道黄河而影响漕运。漕运南北700里，靠涓涓细流，怎能运载万千有余的船只，使他们按期飞渡？赞同刘东兴疏浚贾鲁河故道，更加治理汶水、泗水之间数百处泉源。寻根溯源，撰写《泉河史》进程。胡赞治理泉水，一名一夫疏浚一泉，各有分地，考察勤惰而赏罚。冬季则养其余力，不向官府征调。因疏浚运道有功，加官一等。万历27年，督导修建琉璃河桥。3年桥成，节省费用7万余。累官至江西左参政。准予告老回乡，很久以后去世。徐真明，字如东，贵溪人。父亲徐九思见于寻历传。真明考中隆庆5年进士，任浙江山阴知县，敏捷而有恩惠。万历3年，征召为工科给事中。适逢御史傅英真获罪，真明入狱调户，因此被贬为太平府知事。万历13年，累升上保司丞。当初真明任给事中时，上奏水利、军班两项建议，说神经雄踞上游，兵石应当取之于积淀，如今都仰赖东南。难道西北古称富强的土地不足以充实仓廪而训练士卒吗？赋税所出是搜刮民脂民膏，而军船赋役的费用常常用几担才能运到一担，东南的力量已经枯竭了。又河流多变，运到多阻，私下有隐忧。听说陕西、河南的旧渠废堰处处都有，山东各泉引导他们大多可以成为田，而基辅各府有的支河所经，有的建泉自出，都足以资助灌溉。北方人不熟悉水利，只苦于水害，不知道水害未除正是由于水利未兴。水聚集则为害，分散则为利。如今顺天、真定、河间各府桑麻之区一半成了低湿地，因为上游十五河的水只泄于猫一湾，想要不泛滥拥塞，形式上是不可能的。如今如果在上述地区疏渠浚沟，引水灌田，以减弱水势，下流多开之河以排泄横流，那些电薄最下之处留下蓄水，稍高之处都如同南方人助围的办法，那么水利兴起，水患也消除了。至于永平、滦州到沧州、庆云地方都长芦苇，土地实际肥沃。元代于吉想在京东滨海之地筑塘汉水，以成稻田。如果仿效于吉的意图，招来南方人让他们耕种，北起辽海，南到青州、齐州都是良田。应当特别选拔县臣，给予事权，不被服役阻碍，需要时间，不取进攻，或者安抚穷民而给其牛种，或者听任富士而缓其征科，或者选择建族分建屯营，或者招来南方人 允许其战籍，等有成效，依次推行到河南、山东、陕西。或许东南转曹可以减轻，西北储备长充，国际永远不缺乏了。他议论军班则说，东南百姓素来柔脆，不能胜任远征戍守，如今数千里勾军，使他们骨肉分离，而军壮出于护丁，邦解出于里甲，每军不下百斤，而军人不是土著，心智不能久安，总是贿赂魏官请求回家，魏官贪图他们的贿赂，而且可以冒领饷银，因而放纵他们，这是困苦东南的百姓，而实际无补于军政，应当仿照降班例，军户应该出军的每年征收其钱，而招募土著以补充，这样就方便了。事情都下发有关部门，兵部尚书谭纶说勾军之志不可废，工部尚书郭朝斌则认为水田劳民，请求等待日后，事情于是搁置。等到真名被贬到潞河，始终认为前意可行，于是撰著《潞水客谈》来完整阐述他的主张。其大略说，西北地区干旱时赤地千里，洪涝时洪水泛滥万顷，只有风调雨顺才可能有好年景，没有饥荒，这怎能长久依靠呢？只有兴修水利，旱涝才有防备，这是第一个好处。中等人家谋生必须有稳定的田地，而国家全盛时期却只依靠东南地区的粮食供应，这难道是好办法吗？水利兴修了，多余的粮食堆在田里都成了仓库的积蓄，这是第二个好处。东南地区的粮食运输费用要高出几倍，如果西北能收获一担粮食，东南就能节省几担的运输，时间长了就可以颁布减免赋税的诏令，东南百姓的财力或许能稍微得到恢复，这是第三个好处。西北没有沟渠，所以河水横流，百姓的房屋大多被淹没，修复水田就可以分流河流，减轻水患，这是第四个好处。西北地势平坦开阔，敌寇的骑兵可以长驱直入，如果到处都有沟渠，田野就都成了坚固的防线，这是第五个好处。游民轻易离开家乡，容易作乱，水利兴修了，务农的人就会依赖田地家园，而游民也有了归宿，这是第六个好处。招募南方人来耕种西北的田地，那么百姓分布均衡，田地也分配均匀，这是第七个好处。东南地区有很多逃避徭役的人，西北地区却遭受沉重的徭役之苦，这是因为南方赋税繁重而徭役较轻，北方赋税较轻而徭役繁重。如果田地开垦了，百姓聚集起来，那么赋税增加，北方的徭役就可以减轻，这是第八个好处。沿边各镇有积蓄，运输就不麻烦，这是第九个好处。天下没有固定户籍的人，依靠富家做佃客的数量无限，招募他们来务农，选拔他们当兵，屯田政策没有不推行的，这是第十个好处。边塞的士兵本地人很少，屯田政策推行了，士兵自然充足，可以节省从远处招募的费用，减轻轮班戍守的劳苦，停止抓捕逃亡士兵的麻烦，这是第十一个好处。宗室俸禄数额巨大，势必难以为继，现在从中尉以下按照俸禄标准拨给田地，让他们自己耕种土地养活自己，为子孙长远打算，那么宗室俸禄可以减少，这是第十二个好处。修复水利就仿照古代的井田制，可以限制百姓占田的数量，而自古以来养民的政策也可以逐渐推行，这是第十三个好处。百姓和土地平均分配，可以仿照古代比吕族党的制度，教化逐渐兴起，风俗自然美好，这是第十四个好处。谭纶看到这些论述后赞美说，我在边塞待了很久，知道这一定可以实行。不久，顺天巡抚张国燕、副使顾仰迁在冀州、永平、丰润、玉田推行，都有成效。等到这时，徐祯明回到朝廷，御史苏赞、徐代极力说他的主张可行，而给事中王敬明又特别上书推荐，皇帝于是提升徐祯明为少卿，赐给他敕令，让他前往会同巡抚、巡按等大臣勘察商议。当时苏赞正奉命巡视关口，又献上建议说，治水与垦田相辅相成，没有水不治而田能垦的，经济一带危害的水没有比卢沟河、滹沱河更大的了，卢沟河发源于桑干河，滹沱河发源于太溪山，源远流长，又汇合了深水、易水、汝水， 泡水、沙水、滋水等河流分散流入各个电波，而泉水、渠道、溪流、港口都注入其中。因此高桥、白杨等电波大的方圆一二百里，小的也有四五十里。每当夏秋大雨连绵，肥沃的土地变成了盐碱地，豆麦变成了芦苇，实在可惜。现在治水的策略有三条：疏通河道来排除水的壅塞，开挖渠道来减弱电薄的水势，撤除私筑的堤防来均分百姓的利益。皇帝把这些建议都交给徐祯明处理。徐祯明于是亲自巡视京东各州县，考察高地和低洼地，测量土壤适宜种植什么，全面查看水流的分河情况，逐条列出应当办理的事项上奏。户部尚书毕昌等人极力支持他，于是采用徐祯明的奏书，商议出六件事，请求各郡县官员把垦田的勤惰作为考核优劣的标准，听任徐祯明举荐或弹劾。适宜种稻的土地逐渐劝导鼓励，适宜种黍种粟的照旧，不急于要求成效。招募南方人，供给衣服粮食和农具，让他们一人叫十人。能开垦一百亩以上的就作为永久产业，子弟可以积极入学。其中成效显著的，仿照古代孝帝立田科，酌情授予相岁都比的长官。开垦荒地没有力量的，借给粮食，秋收后归还官府，旱涝则免除。郡县的民壮服役只限三个月，让他们疏浚河道，割除杂草，而垦田则招募专门工匠。皇帝全部听从。这年九月，就任命徐祯明兼任监察御史、临垦田使，有阻挠的官员就弹劾治罪。徐祯明先到永平，招募南方人做倡导。到第二年二月，已经开垦到39000多亩。又走遍各条河流，穷尽源头和下游，准备大规模疏浚。但是宦官和勋戚中占有闲田作为产业的人，担心水田兴修后自己失去利益，争相说水田不便，制造流言蜚语传到皇帝耳中。皇帝被迷惑了。三月，阁陈申时行等人因为风霾天气陈奏时政，极力说明水田的好处。皇帝的心意终究不能释然。御史王之洞是京畿人，于是说水田一定不可行，并且陈述开凿滹沱河有12条不利。皇帝于是召见申时行等人，命令停止工程。申时行等人请求停止开河，专门从事垦田。不久，工部审议王之洞的奏书，也如同阁臣的意见。皇帝最终停止了全部工程，并想追究建议者的罪责，因阁臣进言而作罢。徐祯明于是回到原任官职，不久请假回乡。万历18年去世。徐祯明见识敏捷，才干练达，慷慨而有经世之志。京东水田实为百世之利，事情刚开始就被服役阻挠，议论的人为之惋惜。当初商议时，吴人武元翠对徐祯明说，百姓可以让他们照着做，不可以让他们知道原因。您所说的是不是太详尽了呢？徐祯明问缘故。元翠说，北方人害怕东南的漕粮储运摊派到西北，非议必然兴起。徐祯明默然不语。后来王之洞果然像元翠所说的那样弹劾上奏。元翠，字圣启，吴县人，考中万历5年会试，又过了3年才出仕，授官桂溪知县，提升为兵部主事、晋员外郎，代理直方司事务。李成梁的儿子李如珍请求担任锦衣卫大帅，元翠极力反对，事情被搁置，外任浙江提学佥事。巡抚发文书让几十个人记名入学，元翠立即退还文书，历任广东海北道副使。太监李进管辖朱池，他的随从擅自杀人，元翠逮捕他，依法惩处，请求告老回乡。所著《邻居漫录》《淡园杂志》多贬斥当时公卿大夫，而对李三才、余玉立尤其如此，赞曰：事功难以建立，开始时众疑并起，接着谗口交相诋毁，这就是劳苦臣子任事者所以痛心啊。盛应期等人治理漕运，经营屯田，所规划的都是军国久远大计，其成效或在数十年之后，而当其时服役滋生，有的因此停工，有的因此罢官，时间久了才享受其利益而思念其功绩，所以说可以和他们乐享其成，难以和他们谋划开创。确实如此。